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些新朋友，可能第一次接触这首歌，不会唱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开口不会唱的小声唱，唱几遍我们就会唱了。我们会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就大声唱，我们一起把我们对主的爱唱在主的面前。下面我们再唱一遍，就是我就请不会唱的朋友也能开心的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我们再来唱一遍。
耶和华是爱，看花繁切尽到溪水边，神与我生在心中，必有安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受引领，成为我白色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诸位愚公，他的爱藏在我身边，满足快乐永自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
我自己信主大概有两三年了，我真是从心里面感觉到主的爱，就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主的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在危难之中，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主的爱都是带领我们走每天的每一步路。真是主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我现在想请我们女生来先唱一遍这首歌，请思琴给我们弹第一句，然后我们女生先唱第一遍。 女生唱的很好啊，我们男生下面该我们男生唱了，我们应该唱的更好一点啊，大声唱，我觉得声音还是小了一点。下面我们男生唱，我们请四琴给我们起名。男生女生唱的都挺好的啊，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把副歌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哎，那个请四琴给我们起名。副歌在世间，来，在世间与共，他的爱藏在我身边，成为我生恩惠，保守面里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看见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有自信，天在为难也不改变。 我们下面唱第二首歌，来信耶稣。这首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有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真是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打开自己的心，能在今天就能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一生的救主。我们下面我们请四琴先为我们弹一遍。对不起，我想问一下，就是后面的朋友能这个字能看得见吗？能看得见，好，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连唱三遍，因为这首歌比较短一点，我们连唱三遍好吧，大家就是一起开心的唱，这首歌很好听，也比较容易上口，我们一起来唱好吧，来，我们一起来。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
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
再来一遍。
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
我们第一首歌唱到耶和华是爱，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慈爱的这位神。我们对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真的是希望朋友们能像这首歌里面所说的，我们从现在就来信耶稣。我想请我左边的朋友，我们先唱两遍这首歌，然后再请我右边的朋友再唱这首歌两遍，好不好？我们先请左边的先唱，起立。好，左边先来。
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
第二遍。
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
现在请我右边的，我们再来唱，我们唱两遍。
来信耶稣，来信耶稣。
在第二遍。
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
我们下面大家一起把这首歌再唱一遍，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唱诗，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
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
我们今天的唱诗就唱到这里，我们下面低头，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实在是谢谢你给了我们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主，这实在是你的恩典。主，我们原本是一帮在世界上漂泊流浪的一帮人，但是因着主你这样的爱我们，你愿意从高天之上来到地上来寻找我们。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主，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的怜悯，主，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走前面的路。主，但是你爱我们，你就选择了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就带领我们走每天的路。主，你爱我们，你爱到一个地步，你宁愿把自己舍弃，完全的舍弃，挂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到你的中间，主，求你也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有一颗柔软的心，真的是来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一生的救主。主啊，我们把这些朋友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也把下面的聚会也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主，求你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都更多的蒙主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请从大陆来的王弟兄给我们传讲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谢谢主今天又一次给我机会和大家见面，而且让我有一点为主做见证，这是我蒙恩的机会。我们属神的人最大的幸福就是为主活着，为主活着。我自己在神面前有个祷告， 我说我按照我的年龄不知道世上还有多少年，但是有一个愿望，活着为主活着，不为主活我宁可快点离开世界，不要成一个吃饭的机器，这是我的祷告。那么我谢谢主今天又给我机会在这里为主做见证，我的心情你们可以想象，非常高兴，但是我也非常沉重，因为毕竟我们在座今天新来的朋友们有五六位，或者你们过去几天听过福音，或者今天根本就没听过福音，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福音，怎么叫福音，跟这些朋友们要见证见证，所以我心情很沉重。为什么沉重？这是关乎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如果我今天我求神怜悯，我的道理没讲清楚，使你不得救，那由我负责，我亏欠神。如果今天神有恩典，圣经的话已经讲明白，如果你再不信，那是你个人负责。所以我心情沉重，就是这个，对于各位在座的灵魂，我心里有负担，我有负担。我也一直祷告主，求主让我有一个爱你们灵魂的心，这是我的祷告。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读一处圣经，盼望今天初次来的朋友们，你把心放开，不要紧张，把心门打开，松松快快的在这儿好好的来听主的话语。现在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先就读一处路加福音，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点比较长，不要紧的。那么我请各位帮我的忙，大家一起来朗读，找到圣经的请我跟大家一块朗读，没有圣经的或者找不到圣经也不要紧，反正我一句一句的还都要讲给你们听。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开始，找到了吗各位？好，我们请。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欢喜快乐。好，圣经这一大段我们就先读到这里。现在请各位低头，我们再做一些个祷告。父神，今天我们都坐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的灵向我们解开，让我们每一位不管信的不信的，让我们都懂得你的心意，都明白这位慈爱的天父的父神的心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盼望我们回头，盼望我们向你回转。主啊，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有好几位，他们都初次来或者还没有听到福音，愿你的灵在他们身上大大的施恩，大大的怜悯，开开他们的心窍，除去他们的阻碍，让他们的心门把主耶稣接在你的心中。愿今天把这段话语借到你不配的孩子，把它解释的明白，让我们能把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释放出来。谢谢主的恩典，求你垂听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放在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是一部分，实际上这全章呢前边有一个开头，因为时间缘故我们没有全读，那是因为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在一起，他们看见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和罪人在一块吃饭，所以就有了议论，说你看这个耶稣和罪人在一块，跟他们混在一起去了，跟他们在一块吃饭，让耶稣听见了。所以主耶稣接着就讲了三个比喻，今天我们念这个浪子回头是第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有一个放羊人，有一百只羊，放羊的时候有一只羊丢在山间了，丢在旷野了，那么这个放羊人就把这九十九只的羊放下，不辞辛苦的冒着危险的爬过山间，想法把这只羊找回来，果然找到这一只羊了，迷失的羊。找回来以后，这个放羊人非常欢喜快乐，就把他扛在他的肩膀上欢喜快乐。所以后来圣经有一句话结论，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快乐。这是第一个比喻，我们没读。第二个比喻说是有一个富人有十块钱，丢了一块钱，那么这足以证明这个钱，这恐怕是晚夜间的事情。这个富人就点上灯来想千方百计把这一块钱找到，结果找到了，找到了一块钱，心里非常满足高兴。所以圣经上有一句结论的话，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使者的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快乐。这是前两个比喻。那么第一个比喻很清楚，就是失羊的比喻，丢了一只羊。第二个比喻是丢了一块钱。今天第三个比喻是浪子回头丢了一个人。所以今天这三个故事，这三个比喻都有共同点，叫失掉一只羊，失掉一块钱，失掉一个小儿子，都是失掉了，都失掉了，失掉了。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个浪子回头这个第三个比喻里看，我们明白很多神的心意。这个有那么一家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和父亲说，请你把家业分给我，我要，意思说我要单干，我要独立自主，我要如何如何，我离开你，我去到外边去奔跑。他父亲把家业分给他，结果如何呢？结果他到外边，圣经说放荡， 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随便有钱嘛，他从父亲得了一些产业嘛，花钱浪费，吃啊喝呀、啊、嫖啊赌啊，就不要问了，什么时候人间那个放荡的事他都做，他以为那叫享福啊，我痛快呀、啊、我叫自由啊，我们这叫享乐呀，结果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弄得怎么样，越花越穷，越穷越潦倒，最后走到绝路。后来圣经说就穷苦起来，穷了把钱花，越花越没有，越没有最后贫苦起来了，这怎么办，再想花钱也没有了，他手里头以为那个宝贝的东西都花光了，人生的快乐享尽完毕了，再也没有了，还是不满足，穷苦起来，他心灵里头穷苦。这个时候他就想到我怎么办啊，他就投靠一个人，人人家活着要吃饭吗，他就投靠一个人，这个人怎么那又遇见大饥荒，本来本人穷苦，再加上客观上大饥荒，那么这个人就非常很可怜了，所以怎么投靠那一个人，那一个人怎么样，让他去放猪，他就恨不得又遭很饥荒的年月，吃的粮食也没有，他恨不得他吃那个猪喂猪那个豆荚，就豆皮儿，那个豆皮儿，豆皮儿豆壳豆壳，拿那个充饥，这个想充饥也没人给他，所以一个人到了这个尽头的时候，他心里头，圣经告诉我们，他宝贝的心就是他醒悟过来，他里头醒过来了，为什么醒悟了呢，我为什么今天我父亲家里头口粮有余，要啥有啥，丰丰富富，我今天在这儿离开我父亲，在外边浪荡的啊，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所有，今天我落在这个地步，连豆荚我都没有资格吃，于是怎么样，心里醒悟过来，恍然大悟，明白了，哎呀，我父亲家里的有丰丰富富的粮食，我为什么在这儿饿死呢？醒悟过来，弟兄姐妹，这一句话非常宝贝，于是他醒悟起来，那现在说他就苏醒过来了，心里的恍然大悟，明白了，我为什么在这儿饿死呢，连猪豆荚我去吃都没有，我在这儿干什么呢，我醒悟过来，于是就向父亲回转，回头，原来背儿向到爸爸离开的，现在转180度向神，向他的老父亲回转。圣经说他醒悟过来，于是他就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他说我还是得回到我父亲那里去，不然我不能得到满足。谢谢天父，这是一个小故事，这是主耶稣讲的比喻，很有真理的内涵。那父亲怎么样呢，当小儿子离开他的时候，这个老父亲的心呢，圣经上没讲，我们可以从上下文能看出这个老父亲的心肠。因为什么，当小儿子回转的时候，圣经说父亲远远的看见，还离得很远很远，他就看见了，那么足以证明这个老父亲天天在那巴望着呢嘛。儿啊，你回来吧，你回来吧，我老父亲想你呀、啊，你不要在外边受苦受罪了，巴望着嘛，巴望一看回来了，为什么远远的望见呢，足以证明父亲的心肠，盼望你赶快的回头，回转吧，回转吧，不要在外边流荡了。哎，果然小儿子就回来了，回来在父亲面前，心里头就有一个心愿， 看看自己所作所为，我不配做我的儿子，我不配做我父亲的儿子。于是和父亲说，爸爸，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从今以后你拿我当雇工吧，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这是小儿子回心转意向天父的，向他老父亲的表态。但是圣经说父亲有什么态度呢？父亲一点没责怪他，没有责备他，说你这个小子罪该万死，你应该受死扬罪，没有做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赶快赶快把袍子拿出来，把他衣服给他换上，足以证明这个浪子啊已经穿破了烂的衣服，不知道可怜这什么样了，露脚丫子，露胳膊，露腿的。他父亲说，把袍子拿来，新袍子拿给穿上，把他打扮起来，然后手指上戴着戒指，这还不算，杀牛鞋给他换上个鞋，穿上鞋，把他整个打扮一番。然后这还不算，杀牛宰羊，欢喜快乐，大家欢庆一番，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是死了又活过来，丢掉的又捡回来了。所以他老父亲呐、啊、就欢喜快乐。这是三个比喻，但是里有共同点，一个失掉了羊，第二个失掉了钱，第三个失掉了人。还有一个特点，这三个比喻的最后的结论都是羊找到了，主人欢喜快乐，一块钱找到了，欢喜快乐，人回来了，儿子捡回来了，欢喜快乐，这是共同特点。我们从这里头，特别浪子回头这个比喻，我们看见这位失羊的、失羊的、失钱的、失人的，都有共同特点，就是失丧的人，失丧。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人呐、啊，活在世界上是很可怜的。你不要以为人间是一个福乐的地方啊！我也常常，那些年我没好好信耶稣的时候，我常想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苦海呀、啊。如果天父要征求我的意见，我某年某月要把你生出来，你同意不同意？我会表态，我不同意，我不来世界上。这世界上有什么好处？各位在座的各位，不管年轻的老的，你们想一想，一生之中从你生下来真正快乐的年日有多少？各位，人生是个苦海呀、啊，是一个失落的状态呀、啊。今天的人生不正常啊，医学上讲叫畸形啊，畸形，有人的把那字念白了叫畸形。实际上那个发音，正确的发音叫畸形。我怕各位我要念正确了你们倒听不懂了，所以我就写上小注畸形发展。其实那个字不念畸，念畸，就什么不正常。什么叫畸形发展？你的人应该有两个胳膊两条腿，你长着五个不胳膊，畸形不正常。你脑袋也只有一个脑袋，你长出两个脑袋不正常，那叫畸形。今天的人生啊是畸形了，堕落了。所以今天人间，各位你想一想，酸甜苦辣，人间有什么福分可享的？从你生下来，我们当父母的都知道，都生过小孩，你看看你这一辈子没完，小学怎么样需要他头脑发展，身体健康，发育正常，然后怎么样上小学，怎么样的成为这个 这个不要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要有这个那个的，大脑要发育正常。好不容易小学毕业了，又考大学，搞大学又供他，又拿钱供他，供了个大学。完了以后又为他妻子结婚操心，操完心以后结了婚了，又为他儿子操心，为你孙子操心，你还得管孙子。各位，这一生之中生老病死，人为什么有一死啊？我常想，如果今天我们就是为了吃饭来的世界上，我说我不要在世界上活着，这叫浪费粮食，吃饭的机器有什么用处？人今天是畸形发展呐，不正常状态呀，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啊。神造人给人类崇高的地位啊，第一个神造了亚当，给他个配偶叫夏娃，对不对？然后把伊甸园这个啊，让他看管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昆虫走兽都由他管。人类的崇高的是一个天国驻地球的大使，海陆空的大元帅。人类这么样的崇高，那根本没有死亡那俩字，是永远活着的。神造人是不是造个死人，造一个活人，有灵的活人。那么今天为什么有一死？今天走入畸形了。为什么畸形了？失落了。今天人类活在世界上啊，你都不自觉呀，你还觉得美哉美哉呢，实际上可怜可怜呐。谁没生过病？为什么活着好好要生病？为什么你活好好，你七十八十，你九十，我听说还有一百零几的，你就活一百零几也得有一死。你活得好好为什么有死？这个由不得你，畸形发展，你已经堕落，人类堕落在异常状态了。这就使我们想起来，我们得讲讲人类学。起初神造了亚当夏娃，是叫我们什么？那么崇高的地位给我们的重任。但是神给你这么样个重任，他要考验你。结果神就告诉亚当，告诉夏娃，伊甸园当中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只是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这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说的命令非常清楚，不可以吃，不可，这叫命令式。吃了怎么办？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已经神就把话说清楚了。各位，结果怎么样？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灵界的事情。我们除了信真神以外，宇宙之间还有一个邪灵魔鬼呢。魔鬼来引诱亚当夏娃，就把神的话给篡改了。吃了吧，吃了不一定死啊，你吃了以后你脑袋你眼睛就亮了，你就和神一个样了，吃吧吃吧。所以在这考验面前，亚当夏娃就软弱失败。软弱失败就是公开的背叛神的话语，他选择了错误的选择，选择了宁可听魔鬼的话，他不听神的话。所以他就从此怎么样，罪就带入了世界，那么死亡也就带了世界。所以人类由于死，是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人类是这么样进入畸形的。那么有的人就问到我这个，那么为啥亚当犯一个人犯罪，我们跟着死干什么呢？我们也没吃那个分别善恶树啊，他吃了他该死，我吃了怎么我们也该死呢？你别忘了，亚当是犯罪以后生的你。那医学的今天讲这个道理很好讲，叫基因。亚当犯罪的基因就是罪性， 都遗传到你身上了。就和一个父亲有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他儿子生下来往往是风湿性关节炎，基因。亚当犯罪以后生的你，如果亚当犯罪以前生了你，那么亚当该死，你不该死，因为你不是属于亚当系统的。各位明白吗？我们这个人的老根都从亚当过来的。再者说，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他是人类的头，他一个人犯罪，就把我们所有众人都陷入在罪里头。有了罪性，我们还导致我们还犯了罪行。我就观察我的小外孙女儿生下来，连我外孙子我都从小时候观察，我看他小时候有罪性没罪性。这小东西两岁他就有罪性，他就会撒谎，他想要看电视，我要看电视，完了告诉我不要告诉我妈。我说为什么？我告诉我妈，我妈妈要骂我。我说那你就别看了，我想看。他就懂得撒谎，谁教他的？他就有点罪性，这个小东西。我现在我的小外孙今天也来了，小外孙女动不动他哥哥的东西拿到他手里，我的，这是我的，明明是人家的东西，他说是他的，然后他哥哥要他就哭。什么东西？罪性。人生小时候，人从小时候心怀恶念，从小时候你观察你自己的儿女，他里头带着罪性，他就有个老我，他就是我的我的我的，明明是人家的，是他的。我一次跟他哥哥俩吵架，甚至于大哭起来。我就观察他，越观察我越明白，人就是有罪性。哪个人能否定我没有罪性？我们在座各位，我们一提罪，现在人们在现今的社会里头都不愿意听。我们现在现在的时代的人都讲生活，讲美好生活，你们这个古老的脑子老讲罪，老讲罪，不是我老讲罪，到底你有罪没罪？是我讲罪，还是你本人就是罪？各位，哪个人在座的各位一生之中你没有说过谎话的，请你各位不要客气，你把你手举起来，我要向你学习。一生之中啊，一次我没撒过谎，哪位一次没恨过人的？哪位没有一次你行过诡诈没有？虚伪过没有？我对于虚伪的问题啊，神不断地提醒我，这是我信主以后我还有虚伪。有的弟兄姐妹常到我家里来跟我交通，交通他来的时候他也会来，偏偏晚上七八点钟他来，因为我吃晚饭以后不上班，他说我在家里呢，准能把我堵住。岂不知我下了班以后吃完饭，我要备课，明天要给学生讲课，我或者明天我要动手术开刀，我得复习解剖图谱，我要准备，我有明天有准很重要的时间。结果他来了，他来了，我还得笑呵呵的陪他，我还不能把那个脸绷起来，让人家觉得你这叫信耶稣，人家来看你来了，总是人家看你来了，你给人这么冷眼，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个劲儿行吗？不行，还笑呵呵的。这个笑呵呵的，你知道是不叫假冒伪善？心里烦，外边请坐，请坐，请坐，就这个表现，这是什么？里边烦，快走吧，快走吧，啊！然后还祷告，加紧祷告，主啊，叫他快走，就圣灵感动他，叫他走，叫他走。我们那地方啊，靠近农村，文化水平也低，基本上有的不懂礼貌。你要是主啊，你走，他不，他给你，
我说你有啥重要事儿吗？我没啥重要事儿，我就想你和你聊聊天儿。我心的话，我哪有时间跟你聊天儿啊？我还得陪着，我还得陪着，把我的大好光阴都给我浪费掉了。结果好不容易熬到九点半左右，他可是跟我聊够了。那朝我叫叔叔，叔叔我走吧。哎，我说你再坐一会儿吧。送人到门口，送人的客人走了吗？送到门口，再见再见，有功夫再过来啊。心里说你别来了，你呀、啊、你别来了。回到家以后一祷告，假冒为善。你看你第一通路表演，你撒了多少谎，你虚了多少的伪，你诡诈不诡诈？你常常说责备各位，这个状态你嘴里所说的跟你心里一样吗？各位，哪个人没有恨过人？哪个人没有骄傲？哪个人没有自私？哪个人没有虚恶诡诈？我没说你今天是杀人放火去，今天我们在座各位，我保证你都没杀过人，你没有犯那样的罪，但是你心里头坏不坏？诡诈不诡诈？你见见面，见起来面来好像笑眯眯的啊，你好，你平安，心里说我讨厌你，我不理你，我不理你，少惹你麻烦，因为我和你过不去，我看你不顺眼，有这种事儿没有？我们就活在一种信了主以后还脱离不了这个呢，还让主慢慢修理呀、啊、修理，对付对付，慢慢慢慢的，感谢天父。现在呀、啊、神对付我，我也荣耀归给神，对付我到这个地步了。虚伪的东西啊，我靠主恩典夸口，基本上对付掉了。再来客人了，来了，好，请坐请坐。我正在备课呢，正忙着呢，我就学诚实了。我说某某弟兄或者姐妹，你今天来有什么要紧事儿吗？啊，我啥事都没有，我和你聊一聊。哎呀，对不起，今天我的时间很不方便，我没有工夫陪你聊。你要有要紧的话，你赶快说，也就说上一刻钟，还别多说，多说了我也赔不起你。啊，我没啥事儿，我没啥事儿，我就走吧。我说那你对不起，那就请你走吧。啊，我不是撵你啊，因为我今天来的时间不方便。到了门口送他出去，再见呐，以后我有功夫了咱俩聊啊。这话对不对？这话对不对？有功夫和你聊，没功夫聊不聊？没功夫就不聊了吗？慢慢慢慢的人呐、啊，这让神对付对付的，比较诚实的成分就多了多了。那个虚伪诡诈，那个假冒为善的东西啊，对付的。这些各位在国内，在你们在国外不知道，在国内的前几十年困难时期，吃饭要发粮票的。各位那个年岁大一点的在座的，你们赶上没有？在国内发粮票啊，每人吃饭都按粮食供应啊，多吃一口，那么你这月粮食就不够了。今天你吃的饱饱的，明天你就饿得空空的。他有一定粮食，每月28斤。所以你到肢体家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人家吃饭。你吃人家两碗饭，等于给人家5两的粮食给人家消耗了。这时候最容易犯一种撒谎的罪。我都受过神的对付，到人家去了以后正赶上人家吃饭。弟兄你吃饭了吗？啊，我吃了我吃了。啊，人家那个弟兄姐妹也真诚实啊，那你吃了你坐这儿啊，我们一会儿就吃完了。人家不说你第二回，我心里说你再问我吃我就也吃了，人家偏偏不说二句。我的肚子饿得呱啦呱啦呱啦直叫唤，这里头他根本就饿得没吃饭嘛。回去一祷告，肚子饿了不算，还受神的责备，撒谎不撒谎，诡诈不诡诈。 后来慢慢练，怎么练到这个地步了？去了，又赶上了。你吃饭了吗？我说我没吃。哎，没吃，吃点不？没吃是没吃，就不计划在你这吃，这好对不对？我是跟你说一件事儿，说完以后我就往前进，还要办别的事儿，好不好？诚实话。啊，那好那好，你说什么事儿？三加五除二，干脆说完了拉倒，不吃。有的时候我就故意到这吃饭去，到他家里去，弟兄，我还没等问我呢，我先报名了。弟兄啊，你们做饭了没有呢？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你们那个米下在锅里头没有啊？那是怎么意思啊？我说没下米啊，请你今天多下一把米，弟兄我在你家吃饭。弟兄非常高啊，感谢主，感谢主啊！别说是米还够不够，咱们还有馒头这个那个的，欢喜快乐。当然我是对这样肢体是最亲近的肢体，你不能到除信的家去，你吃饭了吗？没吃饭，我要在你家吃饭，那你就占人的便宜去了嘛。谢谢主，我今天简单说这几件事，看看我们各位，我们的人今天活在什么状态里头，畸形发展，不正常的发展，原因什么？我们离开了神，离开了神，正如那浪子一样，他离开了他的老父亲，在外边认为是自由，实际上今天是自由吗？因为我初到这里，我还不大了解情况，至少我在国内，尤其在上海，我就可以说基本上了解现在人们都怎么样度日啊，特别是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怎么过呀？啊，基督徒好，到教会去敬拜神，那不是非基督徒都干什么呢？旅游啊，吃啊，喝呀，赌博呀，玩乐呀，卡拉 OK 呀，这个那个的，在这胡折腾。我们单位有个领导人啊，领导人呢，每天晚上搓麻将，搓麻将搓到一个地步，通宵不睡觉，眼珠子都白眼珠变成红眼珠了，都这样子了。完了迷迷糊糊的，还在那儿领导我们啊，工作指点，指手画脚，乱说乱说乱动。问题在这儿了，他自个儿觉还没睡够呢嘛，啊，迷迷糊糊说话都好像喝醉了酒一样。第二天还搓麻将，这叫快乐吗？这叫人生幸福吗？这叫自己自作自受，自己整自己。今天的人类变成什么样子？各位，现在拿大上海论经济方面是有很大的发展，房子盖了不少，盖了不少，马路都让你，马路你要一二十年没回去，马路你都找不到原来马路了，那是不错的。但是人心的道德是败坏到极处了。你买一点东西，你老心里提心吊胆，这个东西是伪劣商品还是假冒商品？信得过，信不多。我们有一位姊妹在一个公司里工作，她就跟我讲，她说：“弟兄啊，这个工作我不能做。”我说为什么？给的待遇还算可以，我不能做。因为啥不能做？我明明知道我们工厂出那个商品是我们自个儿厂子做的，结果把国外那个商标给贴上去，我干的工作就贴商标的，我就每天贴那个假商标，往人那个商品上贴，一混说这是国外的 Made in CanadaMade in Japan， 我就干这个，说我实在是不能撒这谎，我心里明白这纯粹是我们自己厂子土生产做的，那叫冒牌货。最可恨的，这都报纸登的，广播电台都广播了，有的工厂药厂拿白面当药片做，卖给群众。这都是结巴，哈尔滨第二个制药厂就这么干， 所以今天人呢，活在世界上老有个不安全感，不安全就是遇见了人，你说的话办的事儿，我信不过你，老得多个心眼儿。你不多个心眼儿，你就吃亏上当，上当受骗。这人类正常吗？难天我们伟大的神造人的时候，就造成这么样一堆人吗？就造成这么一堆会撒谎，你骗我，我骗你，最后我最后都有一天四条腿一蹬就死亡，就造人就造成这样人吗？不对，异常了，走了外形了。为什么？犯了罪了。我们的始祖亚当是我们人类的代表，总代表，他一个人犯罪，我们就受到他的影响，把罪就带入了世界。所以今天人人都会犯罪。大卫的祷告说，我从我母腹里头就怀了罪，就罪在我母胎里头，我就犯了罪了。说人是个罪人呐，你不承认也不行。今天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过着好好日子，你们这些老头们老讲那个罪，讲这个罪的，你让我们欢乐欢乐。各位，不能不讲罪，这是个大问题，关系你生死的问题。为什么不讲？你为什么有死？你解释不了的。医学上解释了，心脏停止跳动叫死亡，心脏跳得好好的，为什么不跳了？谁也解释不了。但是我们圣经里有答案，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人类啊，今天朋友们在座的初次来这里的，我还没把福音讲给你呢，我说说咱人类的现实的状态是这么样个状态，不正常的状态。所以啊，人间呐、啊，酸甜苦辣，那个苦难呐、啊，生老病死啊，一阵缠绕到你呀、啊，给你真正带来的平安喜乐没有几天。我在我小的时候啊，就盼望着我快快的上大学，我也考上了名牌大学。等我真正得到了，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不有个北京大学吗？那是我的母校。真正而考上了大学，当时高兴一下子，哎呀，考上了名牌大学了，很满足喜乐。真正在那没过上几个月，不过如此，心里照样空虚不满足。所以今天朋友们，你信了主的朋友们，你们咱们都好好的认真的思想思想，人今天是个堕落状态，不正常，不正常。所以圣经说不正常，你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你自己不自觉，你拿犯罪当饭吃还觉得以为乐，你都不自觉。你看那个小偷，那个小偷把人钱偷完了以后，他就大吃二喝庆祝一番，我今天我的手气好，一偷偷人家5000块，他高兴，他都不知道拿那个偷人的钱是个罪，他倒欢乐去了。那个真正欢乐，5000块钱花光了又愁烦起来。我认识个小偷，这小偷后来信耶稣。这小偷呢，在他单位里头是名人，名人亡命徒，跟你说说说两句话，你要不照他照办，他拿棒子打你，就砍把脑袋给你敲开，那么个人。他跟我讲他那个犯罪的坏事，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他有几个哥们儿，有几个小弟兄就凑在一起了，研究今天晚上我们做点什么新鲜的题目呢，课题呢，把它当作一个课题研究。今天晚上我们怎么样研究一个新的课题？那个说了，咱们是偷谁谁谁去，咱们到书记家去偷书记，到书记家去啊。后来说涨工资，为啥不给我涨？不给我涨，今天晚上我跳墙到他家去拿铁棒子打书记。这是真事儿啊， 小哥们儿，有的跳到墙里头了，然后外人敲大门，这人叫李国庆，这个人叫李国庆。那个书记说：“谁呀？我是李国庆。”书记一听李国庆，赶快开大门，不开大门那可能是祸灭九族了。这赶快开大门干什么？拿个铁棒子，这他本人告诉我的，你这个涨工资有我份没有？问书记，书记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劳动科办。”不，你应该知道，你现在打电话告诉劳动科，那是劳资科，告诉劳资科，你打电话打不打？就拿棒子就往脑袋上敲的。那书记说：“我打，我打，我打。”就打他，叫给那个劳资科科长打电话：“喂喂喂，那个这次涨工资你要注意啊，你把那个李国庆那名给他写上去啊，啊，有他一份啊。”这还算是个朋友样，就这么个坏人。他去到理发铺去刮脸，那男人不是刮脸吗？往那个椅子上一坐，把脸给我刮一刮。人家那个师傅刮完脸了，给我递了两瓶啤酒去。那个师傅说：“你这个刮脸的钱还没给我呢，还让我给你买两瓶啤酒，去不去？”这个师傅一听这个来历非凡呐，就到外边调查去，说这个是谁呀？人说那人外边一看，哎呀，那李国庆啊，怎么了？他让我刮脸，钱都不给我，让我给他买啤酒喝。那个人说：“你赶快买，你赶快买，你要不买，十瓶啤酒也给你糟蹋了，赶快买，这人惹不得。”这个师傅把那个啤酒领来了：“小同志，你喝吧。”这还像个朋友样，我让你刮脸，你为什么把汗毛都给我刮掉了？我一根汗毛值多少钱呢？你给我刮掉了多少汗毛啊？你说这人都坏成这样子。谢谢天父，穿那个衣服，男男女女的，头发是又像男人又像女人，那根本就那就别说了。后来这人信了耶稣了，我就不说了，大大的改变。后来把头剃光了，到我家里来，一敲门，我说：“你是谁呀？”“我是国庆啊，你都不认得我了。我这国庆，你原来是这个头发是女人的头发，现在怎么这样了？我不是信了耶稣了吗？我悔了改了，我都不认识他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社会上的人呐、啊，人心，或者你没有坏到这个地步，但是这里头的本质，那个本分，这种因素你有没有？所以人心有罪，这不是冤屈你了，不是小看你了，你不要，各位不好意思，勇敢承认我是个罪人，谁都有罪，不要听他是什么、什么总统什么领袖告你说他坏的比别人更坏。谢谢天父的恩典，这是人的现实的状态。按照圣经教导，罪的工价乃是死。谢谢。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什么？人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都不像原来神造人那个荣耀的那个样子了，都走入畸形了。那么换句话说，要照我们这发展下去，糊里糊涂的活一辈子啊，就是吃啊喝呀、啊、玩啊乐呀、啊、找工作呀、啊、买房子啊、娶妻子啊、生孩子啊、发财致富啊，就这点哲学呀、啊、你人生混了70、80一瞪眼儿，各位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怎么样？还有审判呢、啊。这是人类的结局，这个你承认也好，你不承认好，是客观事实。因为咱们到了时候，你也得瞪眼儿， 到了时候你得蹬腿，也由不得你。到了你时候，我不死，我不死，由不得你。你想不死，神说时候到了，你不死，谁叫你犯罪了的？各位，人的结局就是这么样一个前途啊。我们感谢天父，这里就提到了为啥要信耶稣。我们为啥信耶稣？人类是这样个结局，是这样个定命。怎么样？人类没有前途，没有前途。不要看活的几十年，好像是怎么样？其实人间的所谓的快乐都是暂时的，什么永远都是不解渴的，都是喝了再渴，喝了再渴，没有永远得到满足的那个地步，没有，人心还是饥渴。那个，不要以为你有了发了大财你就幸福了，不一定。那个现在人们照相机啊，叫什么叫数码照相机，那么头多少年那个照相机叫柯达胶卷公司，柯达这全世界的公司，叫日不落的公司。柯达公司的总老板是美国人，他那么发的大财，结果他心里空虚，他心里空虚，空虚啊，要钱有钱，要事有事，他就怎么样？为了解决他的空虚，他就走遍了全世界旅游，把全世界的名景点都玩够了，结果还是空虚，空虚。结果回到船上的时候，快到岸上的时候，他跳海自杀，这是柯达公司的总老板的下场。人有权有势不见得平安。有一位将军，这是真事情，一个将军因为某种原因也进到监狱里去了，和我们一个弟兄，我们弟兄是为了信仰的问题，他俩捐在一起了。那么我们的弟兄问他，某某军长，他是个军长，当初你当军长的时候你那么有地位，你说你心里有平安没有？他说我没平安。你怎么没平安？我呀睡觉啊，一天换一个地方，一天换个地方。那为什么？因为我很怕有人暗害我，因为我当军长，我手下的人们都有手枪，说不定得罪了谁，叭一枪就把我搁在那儿了。我今天在这儿睡觉，明天我就搬家，我天天过的流浪的生活。所以有权有势有钱你不见得平安，真平安不在这儿，一会儿允许我再给你介绍真平安是什么。人类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用了相当的时间分析分析我们人类的现状。我们是个罪人，活在罪中，该被神定罪的状态，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结局要按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最后的结局都有一死亡，死后还有审判，审判的结果那就永远的死，那就进入硫磺火湖地狱，这是人类的前途。我们感谢天父，这就谈到了神的爱。我们这位神他爱我们，正如方才我们唱诗，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不愿意我们沉沦，不愿意我们这个罪人就那么下地狱，他不喜欢我们恶人受报，他喜欢我们恶人回头悔改。那么怎么办？你今天我们的状态，你有罪，我有罪，咱俩都有罪，谁能救了谁？谁也救不了谁。所以今天人们呐，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宗教呢？就是他的良心上已经发现不对头，他坏，所以他自己想法怎么办呢？怎么弥补我这个，让我的良心得到一点略略得到一点安慰呢？所以就是修桥啊，补路啊，做好事啊，办孤儿院呐、啊，开那个大锅粥啊，大家穷人来喝呀， 当然是好事，这好事顶不了罪。好事是好事，但是解决罪的办法不能这样，不能说你办的好事你的罪就没了，罪的工价就是死。神是公义的神，我们呢，人和人之间也常有亏欠，比如说我对不起你，你对不起我，这点好办。如果我偷了你的东西，那么我一旦良心发现，我就去把东西还给你，就补偿了。但是人今天要得罪了神，这个账没法补。得罪了神的罪，只有被定罪一死。那么只好一死，那是你罪的规律，罪的结局。那么要死怎么办呢？怎么样补偿我的死呢？那么如果我要想替你死也白费。比如说啊，我今天说一句大话，朋友们来吧，信我吧啊，我是你们的救主，我有一天死了是为你们死的，你们就信我吧，你们罪就没了。各位你们信不信？信不信？信不信？各位，哎，你们都得有个判断呢，信不信？我要说大话了，你们信我吧，我有一天替你们死了，你很自然就应该想到什么？你替我死？那我有罪该死，那么你死，你有罪你该死不？你又该死，你该死的人怎么能替我的人死呢？我不信，骗人，对不对呀？那你当然上不了这个当的了。那么怎么办？准得有人替你死。谁有资格替你死呢？亚当的后代张三犯的罪，王六替你死，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因为王六也应该死啊。那么找王小五行不行？王小五也该死啊，你找谁去你啊？所以没有办法，人不能救人，人不能救人。这就想到神的爱了，神今天把他爱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叫耶稣，从天上打发到世上来，成为人的样子。但是这个耶稣这个人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界上，这个世界历史都证明着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来到世界，他是神成为人，他不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他的本性是神，是无罪的。他成为人是无罪的，所以唯有耶稣无罪的才能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各位明白这句话吗？那么换句话，我有罪的人就不能代替你的罪，你也代替不了我，我也代替不了你，个人交的个人那本账。唯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高天上来到世界上，也是跟我们一样，跟小孩一样，童女玛利亚生。童女玛利亚生教化说，没有经过男人的结合，如果要经过男人结合，照样是亚当的后代。各位明白吗？啊，如果耶稣是玛利亚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生是这个耶稣，这个人和你我一样，也是亚当的后代，他死了也白搭，没用。唯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成为人，他是本性是无罪的，无罪的担当了我们的罪，背在他身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替我们还罪债，这个有效。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这个有效。这感谢天父，这是神的一个伟大的杰作。所以保罗写圣经，写罗马书，写到这儿的时候，保罗就 由不得自己，保罗唱起凯歌来了。大哉敬虔的奥秘呀、啊，无人不以为然呐、啊！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替我们成为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大哉敬虔的奥秘。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基督里头，我们是基督的工作，在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我们神今天救我们，这个让神的儿子来救我们，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一个高级的技术，他要救人，没谁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这么一招，神要救人，让儿子替你死，你要接受神儿子替你死，承认这个事实，你就神就从罪恶里的把你救出来。请弟兄把椅子递给我，我要坐下讲，我有点累了。所以神要救人，什么办法呢？让他儿子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子，无罪的代替我们钉十字架，为的是把咱们的罪背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神的杰作，真神就真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要救人的道理，就是让他儿子替你死，我替你死没用，你替我死也没用，唯有神的儿子替你死，绝对的合情合理合法，这就是要信耶稣了。主耶稣说，我来是怎么招罪人，我来招罪人。那个失羊的比喻，那是表明主耶稣从高天来到世界上，寻找我们这个迷失的羊，走入歧途的羊。富人丢了一块钱，找到了一个钱，预表什么？圣灵来了，这是圣灵的工作，点上灯，预表圣灵。圣灵也参与了救恩的工作。圣经上说，圣灵来了，为罪为义，叫人自己责备自己。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来了，为罪为义，叫人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要不感动你，没有人说耶稣是救主的。所以一个人要信了耶稣啊，你能信耶稣也简单也复杂。简单到哪里？就是把你心门敞开，看看自个儿的现状，我是个罪人，好不容易有这么办法，耶稣替罪人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救主。就这样，你就叫信耶稣了，你的罪一下子就转到了耶稣的身上了。
我们就变成无罪的人了。就这么个替身，一个替身，这就是神的杰作，就这么简单。但是要说难也难，就这点简单事儿，你就硬着心，你就不信，也难。那所以今天你对求神圣灵感动你，圣灵则光照你，让你看见自己是罪人，需要信耶稣，不然没有别的出路。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信耶稣这一条路。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朋友们，这就是福音。借着福音，前一大段用了那么多的时间，为的是让大家各位明白人今天不信耶稣这个现状是什么，是活在罪中，活在罪里，结局是可怕的，是灭亡的，要受审判的。那么今天有大好的信息告诉你，耶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是什么意思？接受。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你接受不接受？你愿意接受，就这么简单，你这个救恩的果效就能够达到你的身上，你的罪统统的被神赦免了。救赎大功已经完成，2000年来全世界世界各国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因为信耶稣得到了永生的生命，做一个重生的新造的人了。各位，不借着神，你不接受耶稣替你死这个事实，那么你自己背着你自己的罪，那就想吃到罪的果子，那就被神审判，最后结局被导致灭亡。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一个朋友们，你今天从外边来的时候到这儿，你还没有得救，你今天在这里头如果接受耶稣为你救主，你把心门敞开，你立刻就能得到赦罪的平安，神就现在就救你。我们的天上的父和那浪子回头的父亲一样，天天巴望我们赶快回转，赶快回转。朋友们，我们回转吧，不要再流浪了。人生没有神做主，我们的人生是如同一只小船在大海里头随便的随风随波逐流，吹到任意的地方，没有定向，没有安顿，你的心里头没有寄托，没有安全感。唯有今天我和弟兄姐妹讲，当我信了主以后，朋友们，我一生之中没有后过悔，没有后过悔。我觉得我一生之中，一生当中，因为信了耶稣，我的罪得到了赦免，我得到了永生的生命，为此心里头充满了喜乐和快乐。这不是说人生，我的信主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我今年78岁周岁，从小6、7岁就信耶稣，那还真信，不是假信，信了一辈子。各位，咱们在国内年岁大一点也知道，咱们国内从解放以后老搞这个阶级斗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思想改造的运动，然后肃反运动、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向党交心，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在座六七十岁以上的弟兄姐妹，我说这个你能够，是的，我都经历过，你经历过是经历过，不过我告诉你，恐怕你没挨整，你没挨斗，因为你那时候不一定是基督徒。我们那时候，我从小的信耶稣，我已经当了基督徒了，所以这些个运动来了，除了斗争地主的运动以外，没运动我，因为我不是地主。其他那个运动没有一场把我落下，来了一运动把我提溜出来斗一斗，斗了半天就是一个基督徒。你还信不信了？我说我还信，我是真基督徒。那就每个运动来整一整。各位，我的日子是这么过来的，一直过到什么所谓改革开放，就改革开放表面上看形势变了，实际上仍然信耶稣，在国内也是战惊恐惧的。信仰自由看怎么解释。最近我们从国内有人给我打电话，就有的地方又遭到逮捕了，把人抓起来了。为了啥？为了信仰。感谢神，抓起来你信仰还是信仰，我已经得了生命了，我知道我的罪，神赦免我了，我是个蒙拯救的人，我是个失丧的人，被神找回来了。所以该挨整该就挨整，该挨斗就斗，斗来斗去还是基督徒。为此我心里没后过悔。人也是不容易的，发工资的时候，各位，我明明是大学生毕业，给我的工资待遇是中专生的待遇，中专的待遇。同学们拿钱59块，我拿钱42块5毛钱，然后生了一场病扣40%，实际上发27块，27块还是困难时期，那时候饥荒啊，闹大饥荒啊，人都吃不饱啊，把7块钱给父母，我剩20块钱。那是谁在院子里种个大萝卜，那个萝卜是5块钱卖一个萝卜，所以我一月的工资是4个萝卜钱。我家的姊妹工资53块，得了肺结核扣20%，是发40块，给他母亲寄10块，剩30块，我们俩人就这么50块钱，相当于10个萝卜钱，我们这俩人不知道怎么生活过来的。现在你再让我回头走那路，我真是没那个信心走了。但是当时那时候糊里糊涂的，傻乎乎的，就那迷迷糊糊的，他不怎么就过来了。50块钱10个萝卜，你说我们怎么活的？两口人活的，那时候我没小孩，所以我们家里小孩为什么小呢？像我的小孙子才2岁，你要是7岁老头，我的孙子怎么也得18、9了。我的孙子20岁，因为我生儿子就晚了，儿子生儿子晚了，那么儿子生儿子又晚了吗？这不一代赶不上一代吗？这件事是没法改正的事儿。所以我的小外孙子才2岁多，不来了，今天来了。按说我今天按照我年龄说，我有个18、9岁的孙子还算稀奇吗？是，甚至于再说我见第4代也应该差不多了，是不是？这是神的恩典。最近2年他们还生了小孩了，那么头3年我连孙子还没有呢。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些年月工资那么不公正，不公正心里头也是叹息劳苦啊。一发工资的时候，人呐，谁都知道那个钱不够花呀，叹气呀，
唉，
怎么人家拿59，我就拿42块？不服气儿啊，不服气儿啊！那个心脏啊，一直跳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兴奋了怎么两三天呢？那个脑袋血管蹦蹦蹦直跳啊，睡不下觉去啊，不服气儿啊，那口气咽不下去啊。我为什么这样？我也没犯错误。但是回头，我毕竟神的儿女，回到神面一祷告，神哪、啊，我为啥这样？为什么这样不公正对待我？神提醒我，你犯什么罪了吗？我说没有啊。你为什么这样？我说我就因为信你信的。哦，当基督徒当的，我是啊。那就别当了啊！主还不能不当啊？那我怎么能不当呢？你为我舍命流血救了我了，我怎么能不当基督徒呢？那还得当啊！我说还得当，那当就叫受患难，是命定的。这问题解决了啊！主感谢神，既然命定的，咱就顺服吧。就这么样的两三天的功夫，这股劲儿才下去。日子是这么过来的。谢谢天父的恩典，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各位我的朋友们，我在家里就祷告，我主啊，你给我个爱他们的心。我今天把我最诚恳的话劝告给你们，哪位朋友们，你们今天还没有听过福音，或者听了福音了，还没有决志接受耶稣为你救主，盼望主今天恩典临到你，你听见了大好的信息的时候，你不要拒绝耶稣，他不要你别的，他要你自己的罪，不花钱，不费事，什么都不求你啊，也不填表格，也不上上班报告，啥都没有。我给一个共产党员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呢，他害怕有顾虑，他是共产党员，无神论的。他问我，那信耶稣他填表吗？我说填什么表呢？只要你跪在床上向天父向耶稣祷告，呼求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救救我吧，我是个罪人，这就叫信耶稣了。哦，不填表啊？他以为入党的是填表的，入当了基督徒还填个表，完了说啥？那我还举拳头吗？举拳头大家懂吗？那叫宣誓，为什么而奋斗？我一生为什么奋斗？还宣誓宣誓？我是宣什么誓啊？啥都不宣誓。你回到家里头，跪在你床上，向天上的神耶稣，你呼求呼求。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救救我吧，哦，不然我的罪没法解决，我要受审判下地狱的。耶稣啊，你救我吧，我接受你为我的救主。我说这就叫信耶稣了，就这么简单。朋友们，今天信耶稣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求神今天圣灵感动你的心，不要心里刚硬。耶稣要你什么？没要你的钱，也没要你不工作，也没要你任何不当官，什么都没求你要，要你一生所犯的罪。只要你向神呼求，你是个罪人，承认我是个罪人，耶稣就接纳你。在圣经上有一本书叫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回转向神，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他就必赦免我们的罪，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他不赦免我们的罪，我认了罪以后他还不赦免，那就显出神不公义，他不公义，他说话不算数。你告诉我的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 必要赦免我的罪。那么我认了罪了，我接受你为我救主了，你为什么你不赦免我的罪？你不公义。神说，你先别说我不公义，我啥时候不公义了？你要真的认你自个儿罪，我就早就赦免你了，谁说我不赦免你了？从来没有一个罪人悔改，神拒绝的。因为圣经说了，一个罪人向神悔改，天上的使者都为我们在那儿大大的开赞美会呢，欢迎你来。正如那老父亲远远的望见浪子回头了，他回转过来了，醒悟过来了，伸开双手抱着他来了，回来了，就把他抱在颈项上，连连的与他亲嘴，给他穿上袍子，那就是义袍，就是无罪的袍子，荣耀的袍子。把戒指戴在你的手指头上，表示神给你权柄，还是我的儿子。今天我们信耶稣，不但罪得赦免，神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人有两个爸爸，一个肉身的爸爸，一个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爸爸，阿爸父。我们有这位神作为我们的后盾，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这一生活在世界上，有什么难事过不去的？有什么难事过不去的？我常想，如果你的父亲是个总统的话，恐怕你这人在全国是横行，到处横行，没有拦阻，因为你爹是总统，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如果你爹总统要倒了霉，你也跟着倒霉。今天我们从报纸不是看见了，上海有一位高级官员贪污，不是挨整吗？下了马了吗？这么一下马，连他儿女、他的弟弟全都倒了台了。如果你父亲是总统，你这个孩子，因为你总统当你爸爸，你说你在世上是什么东西能够把你难住？那么我们今天有一位我们的爸爸是全世界的总统，全世界的王，全世界的主宰，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我的神，他要帮助我，谁能把我怎么样呢？谁能把我怎么样？他是我的天父，谁能把我怎么样？我们有这一位神成为我们的父，你说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极大的依靠啊？活在世界上，我们还有什么难处过不去的？各位，就在最近，我就遇到难处了。因为什么？因为有关当局要我的材料，让我写上我没有犯罪史，我没有犯罪史，让我写这个公证，那我得回到国，往国内托人给我办呢。给我办以后，派出所不给办，说这个，说我什么呢？我感谢神，给我个崇高的一个评论，说这人不能够给他，因为派出所拿到公证，拿到那个证书，证明某某人没有刑事犯罪史，那么拿这个证书才能到公证处去公证啊。人家这个有关当局是要公证书，不要你那个派出所的那个证明啊。派出所不开，说什么？说我这个人有基督教信仰的问题。我有基督教信仰的问题，所以我托那位肢体都来电话了，他在电话里就哭了，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办呢？人家不给你开，说你有基督教信仰问题。我听了以后，我不但不难受，我满心感谢赞美神。我说感谢神，因为没有说他有什么犯罪，是他因为信有基督教信仰的问题。我说对了，说对了，我就是有信仰问题。我因为信神， 今天你老不信不过我，那你没说我有罪，你没定我罪，说我是信仰问题，我感谢神，我这位神我还得信，事儿办不成不办了，不办还不行吗？我不办了，但是神就让我办，神要叫我办，能够沙漠地开江河，红海分开，证明这件事还是你给我办的。第二天奇妙不奇妙，电话又过来了，报告你好消息，那个证明给你开出来，不是开出来，那公证给你公证了，就不通过派出所了，给我公证出来了，再过几天这个我都拿到我手里来了，现在还正在路上呢。我们的神要帮助我们，我们怕什么？但是话说回来，你今天连信耶稣你都不信，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你是个罪人，和神为敌的，你不是找苦头吃吗？这么大好的消息你为啥不信呢？你啊，你怎么这么算不开这个账呢？你怎么那么不识数呢？你啊，我请你们原谅我呀，因为我心里太迫切了，你怎么那么算不了账呢？耶稣要你的罪，要你什么好东西了？没要你的房子，没要你的地，没要你的地位，没要你金钱，没要你任何东西，要你向他交罪，然后你换得永生。这么大便宜事儿，你为啥不接受呢？你咋这么算不过账来呢？你非得自己背着罪，将来有一天死了以后，让神给你定了罪，灭了亡了，你才觉得满足了吗？可怜呐，回头吧，回头吧，巴不得你都像浪子回头啊！我以往的时候跟天父离天父太远了，今天赶快醒悟过来，苏醒过来。哎呀，原来还有这么个事情，我以为我活得挺得劲儿的，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啊，怎么高尚了？其实什么，都是罪人，活在罪中。坐在最终之乐，享用的什么福啊？是最终的福。我认这个小弟兄，这小弟兄，哎呀，他跟我说，三十几岁的人，上海的人，搞赌博，搞赌博输钱就输了人民币300万。各位，要300万拿到咱们这儿来，还不是数也不算小啊，人民币300万在国内那就算是富翁了，输钱就输了300万，家庭对他都没有，没办法了，没办法了，然后嫖搞淫乱，他自己家有妻子还乱搞，还要吸毒。我都外行啊，我问他，我说你吸毒咋个吸法呢？把这个药面搁在纸上这么吸，你看我外行不外行？人家说，叔叔啊，哪是拿鼻子吸呀、啊、不是的，拿针往肉上扎呀，扎血管里头啊。我那咋叫吸毒呢？就把毒整在血管里头了，我谁给你扎呀？我自己扎呀，一天扎2回呀，你看一撸胳膊，你看我的身上不都是眼儿，自己拿着扎着血管把药兑进去，一天400块钱没了。这么一个人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报告好消息啊，他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他曾经住过那个缉毒，那叫缉毒所，戒毒所，戒毒所住过3次，有一次长达半年之久，似乎是把毒戒了，把它放出来，放出来以后旧病复发，还该吸毒。再回一信耶稣，怎么样？神的大能救了他，赦免他的罪，他就变成新人了。这回一信耶稣，戒毒所不用住， 毒就不吸了，也不犯瘾了，也不犯瘾了。这位小弟兄活生生的，这都活在我的面前，真人真事啊。儿子现在怎么样？他信主刚刚到现在才一年之久，两年，一年嘛，才信主一年多，圣经念了，那时候我头一个多月圣经念了八遍了，我估计是现在念了九遍十遍了。这小弟兄把自己奉献给神，要做传道人。上海市的戒毒所开这个开会，把他请去了。说说听说那个戒毒所那个官员跟他说，说实在话，我们戒毒所这么多年没戒成功过，一个也没成功过。听说你这个人吧，你把毒戒了，你给我们说说经验。我们的小弟兄说了，你让我说啊，你说。哎，我的经验很简单，我信耶稣了，我是个罪人，我接受耶稣为我救主了，我就这么样子，神的大能我就戒了。那个戒毒所的官员说，哎，这么办，以后我们再开会啊，就请你来帮帮忙啊，你帮帮忙，现身说法，给我们大家都说一说。这小弟兄说，那才高兴了，我还借着机会想传福音呢，给你们传一传。这小弟兄，各位，这么样一个弟兄，今天让神都拯救了，现在怎么样，变成一个新人，活生生的新人，念圣经一年念了八九遍了，现在立志要奉献传道，做传道人。他妻子也支持他，为什么支持他？他妻子说，原来你那人坏成那样，我们都把你当作废品了，没办法了，不可救药了，你今天变成这么个样了，你奉献你干什么都行，你这现在你做正经事了，支持支持支持。他妻子是开，是他太太是开开那个开车的，就挣点钱养活他。你好好念你的圣经去吧，你传你的道去吧，这是正路。各位，这小弟兄现在我也正为他祷告着呢，他也想向神学受造就，现在我替他物色，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呢。这个小弟兄要受的三年两年的造就，将来在神家中有用处，有用处，有用。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还认得一个人，抽烟抽了四十年，纸烟呢，四十年，这是个女的，四十年，八岁抽烟，他舅舅培养他，东北人，东北人好抽烟，东北人的姑娘都抽烟。人家不有句话吗？什么东北是有三怪吗？这个窗户糊在外，十八岁的姑娘叼到大烟袋吗？一点也不假。这个人八岁抽烟，抽了四十年呐。人家抽的烟不是从社会买那个烟厂的烟，是东北的种的烟叶，把那烟叶烤干了，搓吧搓吧搓成叶，弄一张纸卷个卷儿。就这么抽，那种根本没经过化学处理，是纯一不杂呀，谁要闻到他的味儿，把你脑袋都熏疼了啊，那么样个纯烟呐，抽了四十年，一信耶稣烟就戒掉了，烟不抽了。就这一点，她丈夫的全家人都稀奇，我妈妈，我的老伴儿，四十年的大烟瘾，他就信了耶稣，他把烟就戒了。就这一点，他老伴儿男的老头信了耶稣，大女儿、二女儿、大女婿、二女婿现在都奉献做农村传道人了。现在，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能改变你， 他能转变你，他能把你土匪变成大绵羊，把你的恶习、恶丑陋的恶习毛病都能把你改变了，改造你成为新人。关键就在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就这么简单。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只有这一条出路。修桥补路做好事没有用，那个顶不了罪，罪只有一死。耶稣要不替你死，咱们今天死了都不知道咋死的，所以叫死在罪恶之中。今天神大好的信息临到了我们，告诉我们的报告为好信息，耶稣替我们定了十字架。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这小歌啊，70年前我就唱，这真是圣灵的歌。没想到在温哥华这儿也唱这个，那是我在70年前，我清楚蒙恩得救以后，这好离现在60年前了，我自己到北京胡同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带一张白报纸，上头写的就这小歌，来信耶稣。我借个手风琴，我这嘶嘎嘶嘎就拉拉了，又把那胡同里的老头老太太都招就围观来了，然后我就开始传福音了。我说我不是卖膏药的，我也不是卖耗子药的，我是传福音的。刮风下雨，老天爷有真神，人有罪，人有这个罪那个罪，讲了几件以后，耶稣替咱们定十字架，宝血洗净咱们的罪，一洗了罪，我们的罪就没了，我们就不灭亡，反得永生了。老乡们，那就叫老乡们，不叫同志们，那是国民党的时代，叫老乡们。老乡们，信耶稣吧。那是我教的小歌，就这小歌。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赶快抓住今天，信耶稣吧！便宜呀，你没有吃你的亏呀。咱这么说，你要真把耶稣接受你为你救主，你就试试嘛。你看你吃了什么亏了？只有蒙的福气大了。各位，一生中中，我们的人生有神当我们的后盾。我们各位往近说。今生今世大小事难不到，往远说将来有永恒永生的价值。各位，你说哪个重哪个轻？来，各位，你很智慧的选择一番吧。所以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特别是对一些已经信了主的人，也让我们在福音上更加明白这福音的真理。没有信的朋友，我真是诚恳的希望邀请你，好不好？今天你就站起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原来我就没有想过我是个罪人，我现在虽然是这么样一个结局，是不能否定的事实，是必死的，我犯了这个罪那个罪，我是实在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拯救我。耶稣啊，你救救我吧，我是个罪人。你这么样呼求呼求，你看你就叫信耶稣了。你这么一信耶稣，就跟我们今天开那个电灯一样，电灯发明电灯是爱迪生，爱迪生以后全世界多少科学家发电厂，从我们，我也不知道咱们温哥华这个电厂在哪儿的，反正有个发电厂把这电给你送过来了，那个电发电的事都现成的，你点不点灯？你要改点灯，把那个电钮那一掰，叭，灯就亮了。 你不弄，你就不肯伸手，你就不肯按这个电钮，那你就瞎黑去吧，摸瞎黑去吧，你非撞到墙上不可，你撞个大包，哎呦，我怎么不开电灯呢？各位，一开电灯，那个就在门旁边有个钮，哎呀，嘣就亮了。今天我们信耶稣就这么简单，要不要耶稣？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来救救我吧，这就是按的电钮了。各位，神的救恩的果效就临到你身上。
朋友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五六位是新来的朋友，我真是诚恳的邀请你们，你不要在那三心二意，你不要，真是不要，你管保信耶稣，你没有亏去，没有亏去，你只是个蒙福的选择，智慧的选择，好不好？现在我们就请大家低下头来，我们一块做个祷告啊，做个祷告。我今天奉着主的名，当你今天要接受耶稣为你救主，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这样为你欢喜快乐，天父巴望着伸开双手盼望你回头是岸，你要回转吧，要回转吧，不要再流浪了，你的人生已经到了苦头了，已经到了尽头了，你多少丢掉了多少平安，多少了平安的喜乐，你带了多少的愁烦，你需要救主来救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享安息。你今天回头吧，接受耶稣为你救主吧。现在各位，我们已经信主人的信了主的人为那些新来的朋友们祷告，我现在正式的奉主耶稣的名邀请今天新来还没有决志信耶稣的人，你今天好不好，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救个人的救主，你承认不承认你是罪人，你愿意不耶稣来救你，这样请你在原位置上，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圣灵要感动你，你不要在那儿顶撞他，你不要在那儿还要跟他顽强，你要顺服吧，接受耶稣为你救主吧，只有蒙福的事情，你不要在心里刚硬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救主的？我在等你一分钟。各位，你心里头扑通扑通的在那儿发跳的时候，你要顺服圣灵的感动，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把你右手举起来，你说我要这个耶稣，我要耶稣救我，好不好？今天你把你手举起来，不管年轻，好，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还有哪？感谢神，看见了。还有哪位？你不要错过机会。我再说，朋友们，我真是为你们的灵魂着急呀。朋友们，你们新来的没听过福音的，你们今天抓这个机会，好好做，趁这个机会抓住耶稣吧，你管保你蒙福啊，没有亏吃的，你不要再心硬，你圣灵在你心里感动，你现在你就勇敢的，不要上魔鬼的当，你就举起你手来，我要耶稣。你还有没举起我的朋友，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把手举起来，我再等你一分钟，等你一分钟，你免得你后悔，免得你后悔。感谢天父，感谢天父，感谢天父，不要心硬了，不要心刚硬了。如果哪位已经听过福音，始终没有决志正式接受耶稣，也请你把手举起来。不是你参加几次聚会就叫基督徒了，你今天还没有正式的接受耶稣为你救主，也是个好机会，你抓住机会
把你手举起来，向神表达你的心愿。好，好，好，好。现在我为方才有三位朋友举手，我为你们祷告。我在我祷告的时候，这三位朋友，你们我所说的话是正是合乎你心里要说的话，你就在你心里头跟我学的祷告，第一次向天父说话。天父啊，我感谢你今天听到了福音，我知道人类有罪，我也承认我有罪，我也知道罪的结局是灭亡，是死亡，遭到你的震怒。主啊，今天我听到了大好的消息，耶稣从天上来寻找罪人，我是个罪人，求你像羊一样，那100只羊把我找了回来，也像浪子一样让我回过头来，回转过来，也像丢了一块钱一样被你找到。主啊，求你接受我这个罪人的祷告，我愿意接受你为我救主，就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带领我前边的脚步。你是我的天父，我把一切难题都交托给你，求你垂听接纳我的初次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现在还请大家继续低头，我为这个散会做一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今天你总把你的福音的真理向我们发表出来。主啊，我们看见你何等爱我们，我们的人像浪子一样远远的离开了你，我们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所有，我们的心始终不得到满足安慰。主啊，因为我们活在罪中，我感谢你，你来救罪人，我他们承认是个罪人，就求你赦免这三位朋友们，接纳他们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是信实的神，当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要必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也带领我们这里的教会今后走生命的道路，让我的教会都是荣耀的教会，真是成为毫无玷污荣耀的教会，充满了生命力的教会。多少的灵魂到这里来以后都遇见了主，得到了救恩。主啊，愿你祝福这里的教会，祝福我们前边的同工们，祝福我们整个的这里信徒，你的小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